在我们身上工作的话，你要看见万物都是他的福音。意思是说，今天我们如果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的话，那么你会发现所有的万物都可以成为神的仆人，都可以成为教育我们的工具。那么现在呢，那个十字架雕刻的工作就开始了。那么等到十字架雕刻开始的时候，你表面上你会碰到什么事呢？起头你不知道这是十字架的工作。那么这个就是四十二节，那这是第六段，第六小段，第六小段里面四十二节，我就有话回答那羞辱我的。到五十一节，你发现骄傲的人甚侮慢我。六十一节，恶人的绳索缠绕我。然后你读六十九节，骄傲人编造谎言攻击我。然后你读七十八节，那么你会发现愿骄傲人蒙羞，因为他们无理的轻浮我。然后你们再读第九十五节，比方说恶人等待我要灭绝我。弟兄姊妹，很稀奇，你在每一小段里面你都会发现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这些你要知道，因为当神要借着十字架来对付我们的时候，来对待我们的时候，结果万物都成为他的仆人。有一点我们绝对信不来的，就是我们绝对不会相信说那些骄傲的人，那些要轻浮我们的，那些要羞辱我们的人，竟然也是神所打发来的差役，就是这许多万物里面的一个。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我们进到这些这样的光景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充满，我们这个人就好像落到苦难里面，我们这个人就受苦，我们这个人就翻江倒海一样。你们要注意，这里的仇敌啊，几乎都是从外面来的。你等一等再读圣经，你发现呢，和下面的一大，和这个乙的那一部分，就是十三段到第十九段，讲到十字架消极工作那一部分，那个仇敌有一点的不一样。你们如果仔细的读圣经，当你读这一段，就是读第甲的部分，就是从这个第六小段到第十二小段这一部分，你会发现这里讲到敌人，或者是这里讲到骄傲人的时候，几乎都是从外面来的。结果呢，神就叫万事互相效力。那么当然在这种情形底下叫我们受苦没有错，有的时候叫我们自尊心受苦，有的人把我们压在底下叫我们抬不起头来。无论如何，你总是觉得你是一个在受苦里面，在一种受苦里面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事情就发生了。我说到这里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来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里所讲的骄傲的人也好，或者甚至于讲到那恶人也好，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是用一个诗意的形容，一个诗意的笔调来描写那些和我们作对的，那些要轻浮我们的人，或者说那些用绳索缠绕我们的人，或者说来形容，就是来形容来形容那些无理轻浮我们的人。有的人无意的重伤我们，有的人无意的藐视我们，有的人把我们描黑了，有的时候呢，我们真是觉得非常的委屈。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记得这是一个诗意的写法来形容神在环境上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情形，叫我们的魂受苦，叫我们的肉体受苦，叫我们受不了。我们普通读诗篇的时候，我们常常忘记的，它是从诗的题材，或者从诗的那个笔调来给我们形容，我们常常忘记。所以在应用上，我们要知道是如何是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这里所讲的骄傲人也好，要想轻浮我们的好， 并不一定真的是指着你在学校里面的敌人，或者真的有一些人要逼迫我们来说，不是。我们知道这许多要轻浮我们的人，这许多要叫我们为难的这些人，常常是我们周围的人，而且常常是那些爱我们的人，和我们在同一个寝室的人，和我们在同一个办公室的人，和我们在同一个屋檐底下的家人。这一个要轻浮我们的人，可能是一个婆婆，也可能是一个媳妇，可能是一位父亲，也可能是一个儿女。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如果我们要来跟随我们的主，我们就应该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如果你把十字架永远等于大的祸患和苦难的话，那不得了，那意思就是十字架就像车祸一样。那么有没有一个基督徒是天天遇到车祸？是不可能的，因为主说你要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什么叫做十字架？你看见就是在你自己所在的范围，就是在你主所给你那些爱你的人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慢慢你会发现，你们不管怎么样，在一个屋檐底下起头的时候都是非常好非常美丽的，什么都很好，但是没有几天以后，你里面的感觉，如果你要有一首诗来形容你里面的感觉，那许多的感觉就是写诗这里面所有的感觉。你随便挑一段，你如果进到某一个情形里面，如果你是做媳妇的，那么你这几天你刚刚进刚刚这个进到这个家的时候，你觉得婆媳之间相处得非常好，但是呢没有多久以后你觉得难处来了，那么没有多久以后你就觉得有一种的光景是你没有办法忍受的。那么假设你要从圣经里面，你要找出一节圣经来形容你里面的情形，那么常常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圣经。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他那些骄傲的人，那些想轻浮我的人，弟兄姊妹，你要记得，那个时候你里面的感觉，如果你用诗的感觉来描写的话，那就是这些所给我们的感觉。我愿意再稍微多说一点，因为我想到在座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需要有一点点的帮，需要更多一点的帮助，特别对于主在我们身上十字架的工作，我想我稍微说一点，你就知道说并不像我们普通所想象。我举一个，我大概我姑且让我这样的来解释它。我们知道啊，这个中国人呢、和美国人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特别是讲到夫妇之间。你知道美国人呢、是嘴是很甜很甜，如果你把你自己的妻子介绍给别人，在国外的话呢，他们常常介绍说这是我更好的一半 the better half。那不光这样，在家里的时候呢，那称呼他的先生普通怎么称呼呢？那有各种不同的称呼。那其中有一个称呼呢，就是 sweetheart。这个 sweetheart， 你们如果把它查字典的话，你们就知道是甜心的意思。所以你晓得美国人他们常常把甜心呢就挂在嘴里。所以这个丈夫呢，进门出门，那么常常听见太太叫一声呢，就是用这样的话来称呼他。那对别人呢是说这是我更好的一半，那么称呼的时候呢就叫做甜心。不过你要记得这个甜心啊，每次听甜心的时候那个有一点的不同，有的时候同样是甜心，但是那个口气不大对，那个声调不大对。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啊，这个英文呢、特别称甜心，有的称 honey， 那个所谓蜜，那个特别讲蜜的时候啊，我现在没办法形容给你们看，这个外国人有好几个腔调，同样是 honey， 你不能讲 honey 啊，它不是 honey。 你如果真的要称呼 honey 的话呢，你如果真的要称呼你自己的妻子的话，那完全看你的情绪。你如果情绪对的话，它是一个声调，情绪不对是另外一个声调。所以呢，你的丈夫或者妻子在另外一个房间，只要他大声的叫你一声甜心，你就知道他是在生气呢还是在很高兴，你看得出来，你听得出来。这是外国人，中国人呢刚好相反。 那么很多词，很多我想比较粗鲁一点，也不一定粗鲁，我姑且把它形容的稍微夸张一点。那么普通呢，称呼自己的先生，当然现在我们在台湾呢，最这是20年前没有这个流行，从前现在称自己先生都称作老公，那这是现在的说法，这是个很恭敬的说法。那么这个是很好，我觉得道理中国是礼仪之邦。那么在我们20几年前没有这样的称呼，可是你知道，从前在山东也好，或者在特别是在这个中国的大陆，那么有的时候呢，称呼啊他的先生常常怎么称呼呢？是我那位杀千刀的。那么你知道啊，真的生起气来的时候，那也是杀千刀的。那有的话我不再重复，意思就是说，常常给人觉得啊，那个人讨厌得很。哦，有的时候如果太太们呢讨论到关于先生的行止的时候，那么有的太太们都这样说，我的先生不在家最好，他越不在家越久越好，因为讨厌得很。那中国人都是这样来表现的，来表现这个他的先生是讨厌的，也表示他先生是杀千刀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当一个外国人当他讲甜心的时候，他是在那里说甜心不错，但他的心里面呢，很可能觉得这个人是骄傲的，这个人是请服我的，是看哪一天。那么今天中国人呢，虽然他说是杀千刀的，但是心里面实在是和外国人所说的话是一样的，不过我两个表达方式完全不一样。那我为什么要举这样的一个例子？我的意思就是说，当然你不管你外面怎么样来表示，怎么样来称呼，但是如果10次有9次都是这样甜甜蜜蜜的，如果有1次你的弟兄得罪你，或者你的姊妹得罪你，或者你的婆婆得罪你，或者你的媳妇得罪你，或者什么人亏欠你，我们记得在这个以前都是最好的。但是呢，就在那一刻，如果你要用一个写诗的感觉来形容你里面的感觉的话，那么我们刚才在每一段里面都读过的那一段话，那就是你我里面的感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常常主借助这样的环境让我们学美好的功课。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没有听他的祷告，除掉我所受的羞辱和藐视。当一只船碰到礁石的时候，我们祷告说，神啊，求你把礁石挪去，让我们的船能够通行过去。但是主说，不，我没有把礁石拿去，但是我可以让恩典的水涨高，涨到一个地步，漫过那个礁石，结果你的船就从那个礁石的上面就开过去。这个叫做十字架，这个是主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工作。但是弟兄姊妹，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功课，我相信这是我们最难学最难学的一个功课。弟兄姊妹，主常常把我们放在一个屋檐底下，特别是彼此相爱的人，不是冤家，实在是亲家。那为什么亲家会变成冤家呢？我们知道，也许90%是亲家，10%的时候是冤家。但是就在冤家的时候，我们要记得那个感觉，就是写诗的人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感觉。那么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像路德一样，或者说真的有一个拿俄米做你的婆婆，如果真的一切都顺心的话，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有的时候你的感觉里面就像这样的一个感觉，你里面实在非常的过不去。那么我们知道，许多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从这样的环境里面经过呢？那么你知道，说主常常用他的话来安慰我们。所以如果你读到50节的时候，你就清楚，刚才我只是举一个例子，但是你扩大了，你可以把它用在苦难上也可以。50节，这话将我救活了。这个话原文是 Rhema， 这个 Rhema 将我救活了，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我们 所得的最大的安慰是从主的话来的。所以 Rhema 是能够叫我们从这样的光景里面能够得着许多的安慰。比方说你再读到第82节，我因盼望你的 Rhema 眼睛失明，说你何时安慰我。我们知道 Rhema 都是安慰我们的，所以这是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我们常常从主的话里面得着安慰，也得着扶持。当然我们说这些的苦难可以扩大到比我们刚才说圣经这里所举的例子更大的之外，有的时候真的像约伯的苦难一样，有的时候好像真的为主受苦的苦难，那是各种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原则是一样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苦难并不等于十字架，苦难有的时候等于十字架，有的时候不等于十字架。那么什么时候苦难才是十字架呢？让我们记得，在主那里只有一个十字架，我们只有一个十字架，就是基督的十字架。那么主为什么说，主为什么告诉我们说，人如果要来跟随我，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呢？非常的简单，就是什么时候，当万事互相效力的时候，你的眼睛不是看见这些逼迫你的人，不是这些无理轻浮的人，你的眼睛不是看见这些环境，你透过这些环境，你看见原来主把十字架赐给我了。这个时候呢，你从主的手里接过这个十字架，那么我们知道你把这个十字架背负在你的身上，在我们的身上就产生了一个打叉的记号，意思就是把我们这个人减少，那么这个叫做十字架。所以什么时候是你从手里接过来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苦难等于十字架。什么时候你一直在那里埋怨说为什么他这样对付我，为什么他这样无理的轻浮我，弟兄姊妹，你一直在不平的光景里面，这个只是受苦，这个不等于十字架。十字架就像约拿一样，当他被水手抛到海里面去的时候，约拿怎么说呢？他说是你把我投下深渊，明明是水手把他们推到海里面去，结果说是你把我推到投到深渊，你的波浪和洪涛漫过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什么叫做十字架呢？十字架就是你在主面前伏下来，你里面的眼睛被开启，虽然你被你的兄弟卖了，像什么呢？像约瑟一样，但是有一天你能够说，你们不要自忧自恨，因为神的意思是好的，是他在你们以先差我来到这里，好成全今天的光景，好保全整个的心灵。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约瑟他忘记了他的弟兄怎样的对待他，因为他是从主那里接过这一杯来的。所以什么时候你从主那里接过来，什么时候难处就过去，什么时候十字架就完成他的工作。否则弟兄姊妹，你知道说一个重担来，一个苦难来，会把我们压到一个地方，我们喘不过气来，我们一直要挣扎，一直要挣扎，你的肉体就是要挣扎。但是假设你被主的眼睛开启，你看见说这个不是偶然的，这个是明明神借兴起各样的环境，万物都是他的仆役，这些事情发生不是偶然的，现在有这样的境遇，现在有这样的环境，现在有这样的痛苦，亲爱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埋怨，千万不要在那里发怨言，像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一样。我们什么时候从我们的深处从主那里接过这个杯来的时候，那这就叫做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当然要舍己背起我们的十字架，然后呢我们要来跟随主，这个才是十字架的功课。那么我们很清楚，你如果读75节，你如果读75节的话，你就知道 耶和华，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意思就是说，神的话永远不会错，神对我的对待永远不会错，神的判断没有错。然后下面说，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真的让主开我们的眼睛，能够祷告说，神啊，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来对待我，你没有苦待我，你是优待我。什么时候我们觉得主是这样的优待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从主那里接过这个十字架来。弟兄姊妹，结果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就做了一个工作，就把我们这个人更多的减少，让基督在我们身上就更多的加增。那这个可以说是十字架积极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再说，特别是你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你们好像在山上一样，我们觉得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巴不得能搭几座棚，我们就不下山。但是不，主知道说，你我如果真正学功课是在山下，不是在这里，在这里个个都是天使。我相信如果你们住在这几天呢，每个弟兄姊妹都是敬仰忍耐，他大呼啊你也不说的，哎呀，你受了很大的痛苦啊，你也不说，你学很深的功课，那个胃气味很重的时候啊，你也不好意思告诉这个服侍的弟兄们，你觉得他们已经太辛苦了，不要再加增他们的难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都学很好的功课，因为我们在这里最多的有3天4天，所以现在你用最大的忍耐呀、啊。一个弟兄啊，你最不希望和他在一起的，你最不想见他面的，结果这次不知道为什么主特别安排在你隔壁床。你又不能跑掉，你又不能说我另外再搬一个地方，你不能。那么好了，现在呢，你能够有一副天使的面孔，因为不过几天就走了。但是弟兄姊妹，这样我们不会学到功课，但是主知道啊，你有几个态，意思就是你有几个的连接，那个连接啊，不是个短暂的连接，那个连接常常是永久的连接。而那个永久的连接，不是你的父母，就是你的儿女，就是你妻子，就是丈夫。弟兄姊妹，这些都是爱我们的。那么只有这样的人呢，才能叫我们学到功课。因为这两天呢，你不高兴，过3天跟他说再见，而且你赶快跟他说再见。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进到家庭的话，那就像那个 7-11， 你知道所谓 7-11 是从早上7点钟开到晚上几点？开到晚上11点钟。但是你知道有一种店是开24小时的。你如果进到家庭里面的话，没有 7-11 的，都是什么？都是全天候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办法离开主所给你那样一些甜美的关系，而主就是借着这些甜美的关系，弟兄姊妹，他是你的父亲，他是你的母亲，他是你的孩子，他是你的媳妇，他是你的丈夫，他是你的妻子。现在呢，主怎么来训练我们呢？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很难看的面孔，好像啊晚娘的面孔，你还不知道欠了他多少钱似的。有的时候你一看那个面孔就有气啊，就是火冒三丈，你就说不出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面孔好像是无理的轻浮你啊，要叫你不做基督徒了。你只要一不做基督，有的弟兄姊妹说，好，我现在不做基督徒我就爆发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都这是个难看的面孔，有的时候声音呢比面孔还难听。那个声音你不对呀，你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一句声音如果叫我睡一天晚上睡不着觉，让我明天给他另外一个声音叫他一个礼拜睡不着觉。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就是在你的兄弟姊妹、丈夫妻子，就是在你所在那个范围里面，那最容易有难看的面孔，有难听的声音。为什么？因为所有好看的面孔都在办公室用光了，所有好听的声音都在学校里面用掉了。那么你站岗站了一天，警察站岗站了一天，难道回家还要站岗啊？所以回家当然是还我本色了。所以你不高兴的时候，板起面孔就是板起面孔。这个太太等你一天了，好不容易见到你，既然见到家里，总是要一个天使的面孔，那个脸呢，板起来，绷起来，那真是再也不要看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我们许多的难处，这常常会遇到的。那么这个实在说来，就是我们学习功课最好的时候。你我应该因着圣灵的引导，让我们能透过这些难看的面孔、难听的声音， 我们知道说这个声音是主打发来的，因为万物都是他的仆人。这个难看的面孔是主打发来的，因为主知道我这个人骄傲的人，我这个人就是受不了，我就是不吃人这一套，我这个人太骄傲了。所以现在呢，主要把我这个骄傲削掉一点，再削掉一点。如果我在公司里面我是长官的话，有一个下属敢给我这样的面孔，我就炒他鱿鱼，我就把他开除了。但是在家里，你能不能把什么人都炒鱿鱼？不能。你能不能把他赶走？你不能把他赶走。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里面实在受苦，但是呢，我为受苦一些我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学这样的功课，那么当你从主那里接过来的时候，然后你说，主啊，我感谢你，你给我的婆婆是最好的婆婆，你给我的丈夫，你是从心里说是最好的丈夫，你给我的妻子是最好的妻子，你给我的儿女是最好的儿女，你给我的遭遇是个最好的遭遇。幸好那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否则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在我们来看，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现在受苦的情形，但是主都知道。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应该，我们要向写诗的人说，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来对待我。因为主爱我们，所以主才把这许多的面孔和声音领到我们，那为着叫我们能舍己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来跟从主。那么你读到第73节的时候，他说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那个制造我，接下去讲那个建立我，那个原文就是使我成形，使我成形。那个成形啊，就像约伯记里面讲到那个婴孩啊，在母亲里面本来没有形状，有生命，但是没有成形。慢慢慢慢生命成长了以后呢，你就能看出一个形状来，这个叫做成形来。意思就是说，慢慢这个孩子就成为一个有人格的一个个体，慢慢慢慢你看见那个不只是生命，而且呢生命越来越丰富，有一个人格在那里，有一个形状在那里。所以这个不光指着生命来说的。那么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保罗怎么说？他说，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为什么？是要让基督能够成形在我们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里面都有基督的生命，对不对？但是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慢慢长大，慢慢的到一个时候，不光是有生命，而且基督能够成形在我们里面。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因着主的怜悯，圣灵就把那个基督的性格就组织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产生了一些属灵的性格。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结果因着这个缘故，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因为你知道，凡是经过圣灵雕刻的那个性格，都是可塑性很高的。你知道一个人能不能有学习的能力，完全在乎他是不是可塑性。为什么小孩子，特别是几岁以下，最能帮助他？因为那是可塑性最高的。感谢主，因着主的工作，结果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有一个极高度的可塑性，圣灵可以雕刻。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学习主自己的命令。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就因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积极的工作，你发现有一些很积极的东西就建立在我们的身上。用新约的话来说，基督就能够渐渐的成形在我们的里面。意思就是说，不止里面有基督的生命，渐渐的在我们的身上，人看见基督的荣美，人看见基督的谦卑，基督的温柔和基督的忍耐，这样能够叫人把荣耀更多的归给神。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好行为能够显在人的面前。所谓好的行为，就是什么时候人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看见基督的荣美，那这就是我们的好行为。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工作。 那么当你这样一直读读读下去的时候，你特别读到这一部分，就是从第六小段读到第十二小段，特别靠近十二小段的时候，
Thank you.